念啊那个字儿 ，P gun 吗？救了，那是
进不是 PG one 吗？
哦，是 PG one 啊，我也
PG one 吗？
我也
P gun 是谁？
你说像我这水平的八卦是谁？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美女老师，我是主持人 Alex。 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很熟悉了，美女老师是一档在美国制作的女性聊天节目，每周一期，我们会以不端不装轻松真实的态度聊到在美国的性与爱。这一期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集，我们打算呢先把最近的八卦整理一下，然后再聊一下下一季的计划。那么这期来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都是老朋友，非常熟悉。第一位是知识渊博只欠男友的团子，团子老师你好，欢迎回来。
大家好，我是团子。
还欠男友吗？
一直欠嘛，就那个一个不嫌多，两个不嫌少。
永欠。永欠。
第二位是。第二位是我们的导播索西西同学。我们导播呢以前在节目里出现的时候都是这个掺和的形式出现的，从来没有正式介绍过出场。那么今天在我们第二季的最后一期节目里就正式介绍导播索西西成为我们今天第二位正式的谈话嘉宾，欢迎索西西。
我今天继续捧场，继续掺和，主要是我的八卦知识非常的有限，跟那个Alex 比也多不了多少，所以我们都听团子老师主讲。
对 ，Alex 是零那么我们就不多八卦了，接下来正式来谈一下我们今天要聊的正题儿。什么正题呢？八卦。为什么？因为最近这个八卦特别多哈。网上我看有人总结说这一个月里头，可谓是靳东救了郭敬明，PG One 救了靳东，林心如救了 PG One。薛之谦救了林心如，然后怎么着，马蓉和宋哲也没能救了薛之谦，李晨和范也把目光吸走了一大半儿，然后李雨桐又把薛之谦拉回到风口浪尖，不过所有的人的目的只有一个，阻止汪峰演唱会上热搜，这信息量太大了。好，咱们来试试啊，咱们今天主要就集中在两件八卦上。这两件八卦呢都跟离婚有关，骗婚有关，前妻有关，就是一个是 WePhone 的创始人自杀了的这个苏享茂，另外一个就是薛之谦以及他的两位前妻。OK，
都结婚了没有吧？有一个没，有后面那个结了吗？李雨桐跟他结了吗？
李雨桐没有跟他结，但是薛之谦就是当中涉及到，就是薛之谦就是这个是有这个事实，他本身还没有明朗，因为双方各有一套说辞嘛，就是你从女方的角度上来说，男方存有这种从他这边倒钱给前妻的这么一个，也不是前妻了，现在看来可能他们俩并没有完成离婚手续，所以一直都在给他的老婆倒钱，所以涉及是不是有诈骗的这个可能。
等等，没听懂。不 ，anyway， 咱就先聊这个薛之谦，他是有俩女的是吧？一个叫李雨桐，一个叫
高磊鑫。
OK，
高磊鑫，
谁先谁后啊？怎么回事啊？来，
叫高鑫，就是这个故事特别扑朔迷离，因为就是我也是在这个豆瓣八组追了几天，现在据说一个账号已经炒到666块钱。
回到这个骗婚，
为什么账号还要炒钱
啊？就是因为那个豆瓣的八卦小组是一个，就是不是是你得申请才能进入，就是早期你要进入这个小组的话，你得贡献一个料，你得有料才能进入，就是它有一定的封闭性的这么一个会员的体制，不是每个人都能进去说话的。所以呢，你要想要有话语权，特别是粉丝也好，水军也好，就是他们想要占领八组这么，因为八组在八卦这块还是有一定的，这么自从天涯示威了以后，八卦这块也是算是扛起了一顶八卦的大旗，算是一个风向标识的地方。
咱们回到这个主题，回到主题就说这个
程序员死了，
哎，不是
说
薛
之谦吗？
哦哦哦，对对对，好好，薛之谦
还活着，是一歌手，上海人。然后呢，他和两个女人先后或者重叠，有纠缠不清。然后怎么着？继续介绍。
是以下的内容均来自网络，这个不代表本就是本节目嘉宾言论啊。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根据网友们的发现，是这个故事现在比较稳定的一个版本是，薛氏先跟高结了婚，然后结了婚以后呢，一度就是两个人的感情走到低谷。然后据薛说，然后也据薛跟李是这么说的，是说，是因为高怀孕了，然后但是这小孩不幸流产了，所以导致两个人的关系遇到了一点瓶颈和摩擦。然后就在这个情况下呢，可能有协议离婚的这么一个举动。然后与此同时呢，因为薛和李，也就是这个事件的女主角之一李雨桐呢，一块儿做生意，然后那几年也是薛之谦在事业上并未起步的，就还没有日后通过就是建立他所谓的段子手人设，然后通过广泛的上综艺节目而吸来的那种流量也好，然后粉丝也好，热度也好，之前，所以他比较集中的是在做服装生意，然后那个时候呢，就跟这位李雨桐小姐一块儿，这个经营了一个淘宝店，然后呢，算是卖一些什么潮牌啊、衣物什么的，然后也挣了不少钱，然后两个人就是各自掺股，然后具体的这个我就不说了，因为有很
多当时他们是男女朋友，而且和这个
一开始是先合，只是合作，然后渐渐的薛之谦因为那边和他那个无论是老婆还是前妻，这个法律上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法律文件，所以不好说。然后就是感情出现瓶颈了以后呢，他就在这边跟这位李小姐建立了感情。然后据李小姐说，薛对他的说辞是说自己要跟自己的老婆离婚，而且并且已经协议离婚了，但是如果要顺利离婚的话呢，他要给那个他的前妻一笔钱，然后这样他才同意离婚。然后这个时候呢，李小姐的说法就是薛之谦从他这儿拿了很多钱，然后可能是有两三百万吧，就是至少有两三百万，然后还不包括一些零碎的，然后就是以这个我要给前妻分手费这么一个说辞，然后之后把这个钱给了前妻，然后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然后然后他还继续的一直在和这个小三交往，然后他就等于被小三了嘛，就一直以为双方那边在进行离婚程序，然后他这边就继续和薛之谦交往。然后过程当中这个八卦还有生了很多枝节，就是使得薛之谦现在的口碑不好的原因是因为女方还爆出了很多薛之谦这个人就是比较用网友的说法吧，戏精，就是属于比如说两个人一块儿去泰国，然后之后不小心遭遇车祸，其实然后他就比如说拍了女生的摔得比较严重的腿，然后之后发了微博博取同情，或者是用女方的钱去救助一个老奶奶，然后也要拍，就是所有的一切就是能够就是帮他在微博上吸引好感度或者是制造曝光量的东西他都来做嘛，然后这件事情也是比较让他的就是所有的这些普罗大众大跌眼镜的嘛。然后这是另外一方面。然后与此同时呢，就是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小三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以为能跟，因为男方是对他所谓的是有承诺的，就是说我们之后要定下来的，要结婚的，然后所以呢，然后女方的说法是男方跟他说是说我们那个要不然生个小孩，那个这样的话可以尽快的让比如说自己的父母然后接受，然后赶紧把他们俩的事儿促成，然后小三就怀孕了，就这样一直叫李小姐小三好像也不太合适，就是李雨桐就同意了以后呢，然后之后他就怀孕了。然后但是怀孕以后呢，由于这个薛之谦跟他的前妻/老婆离婚一直没有进行下去，然后可能是因为就现在这块就有点模糊不清，就不知道前妻到底是用什么手法，反正就一直导致这个离婚没有进行下去。然后薛可能动摇了，觉得这个时候不能和李在一起，于是又 强迫里去流产，然后把小孩给拿掉了。
嗯，然后现在的目前的状态是他又跟那个高那个复婚了是吧？还是就根本就没离，
就
越在一起了？
他就高调的宣布了复合，先是在演唱会上面当众示爱，然后又是在微博上面高调宣誓复合，然后这个就成了一个导火索，就是让那个李雨桐
李就出来
悲从中来，这个就是那个悲愤而起吧，然后之后就向普罗大众说了这么一个道出了这个事实。然后就造成了今天、
哎、
他是不是还有录音，那录音可靠吗？
录音是可靠的，但是录音的问题是在于录音不是很清楚，就是录音里面可以确定的是确实是薛之谦，就是所有的有戏曲，反正那个录音网上有完全整理版的文字版，就是有这个不厌其烦的，有八卦精神的，有网感的孩子们这个一点一点把它听出来，其实是有、那个、
这是录音是谁录的？录的是谁呀、
啊？录音是这样的，是，据女方的说辞是说，是女方的父母在得知这一切之后，对李雨桐的父母在得知一切之后，就是为了为这个自己的闺女伸张正义，去找这个薛之谦谈判。然后呢、
嗯，
父母这一辈的人，自然社会阅历比较
录的。
于是呢就偷录下来，就是生怕薛之谦事后反悔，于是提前就是做了这么一手准备，偷录了这一段录音，然后把他们整个这个接洽的这个过程录了下来，然后事后终于等到这个李雨桐自己声称在事前是不知情的，就不知道他父母有这一段录音，是直到这个事情逐渐发酵，就双方在网上这个互揭疮疤很多天，就是你甩我一盆脏水我扣你脑门子屎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女方最终把这个录音亮了出来，算是为这场闹剧画上了一个句点。
OK， 这很多细枝末节啊，很多纠葛，但是咱就拨开这些细枝末节来看看内在，就是从法律上来看，到底是首先这个录音有没有用啊，在这个婚姻的这种衡量中，这财产的衡量纠葛中，还有就是到底他和这个高有没有离婚啊，当时这个婚姻的这种法律的约束力是什么，当然咱们不提这个人品戏精，也不提这个他作为艺人的这种，就是从法律纯婚姻方面法律方面来讲，你团子作为一个法律人士来给咱分析一下这事儿，应该付分手费吗？应该是怎么处理啊？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这个当中其实并没有法律纠纷，就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可能所有的、就是可能所有就日后就算牵扯到法律纠葛，可能是跟名誉侵权类相关的，我觉得可能性还会更高一点，因为那个李雨桐的角度是说他并不准备把这就是他并不把他作为一个讨还资产的这么一个这个行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讨还资产，而只是为了伸张正义，就是他不是他在微博上表示说就是希望薛之谦能把自己骗来自己的钱全部捐掉，他就说就算是那个就算是他
骗的钱是什么呀，就是拿的那两三百万还前妻的这个钱，
对，就从他这里拿骗走的钱，然后希望他们能把它捐掉，就是因为女方不是也晒了所有银行的转账记录嘛，就说你从我这边拿走的钱希望你能捐掉，然后这样的话也算你我两清，说我并不是为了钱，我也不需要你给我一分钱，大概是。
所以高磊鑫在就是他这一千万是收了没有呢？
应该是没有收到，就是我至少我追下来为止就没有提到这一千万的事。
我作为一个八卦无知人士，其实我还对薛之谦还是听说过的，因为当时年幼无知或者还在跟得上这潮流的时候，他好像参加过上海一个什么很早很早以前那种选秀，早期的选秀我都忘了是名字，然后他还好像不知道是夺冠了还是进了十强还是五强，反正就
太显年龄了。2005年参加过一个选秀节目叫
我
行
我
秀，
我当时很青涩，记不清楚了，反正对哦 OK， 可能对，就是我行我秀吧，是上海台的吗？
是的
啊，那就对了，那应该是这个，反正我对他有点印象，然后他唱歌我觉得还不错的， 但是就没想到最近红成这样，人红是非多，就枪打出头鸟，所以现在感情，所以现在感情是这个法律上一点没事儿是吧？就是这种陈芝麻烂谷子的这事儿，这八卦搞的这个人臭了，是这意思吧？
是，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大众陷入到这场网络上的狂欢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现在娱乐圈它主要这一个所谓的这些流量明星们啊，或者这些有热度的明星，他们都是靠经营自己的人设而火的，就是每个人他都要给自己就是人物设定，得贴几个标签，然后这样才能被记住。然后薛之谦也同样，我觉得他有这样，就是他，你说他戏精的那些故事，我其实听了挺心酸的，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老艺人，然后十多年前选秀，然后没有火起来，经历过演艺圈的这个起起落落，然后终于依靠微博卖自己，说是段子手，然后重新火起来，他得多珍惜现在这个地位，所以他必须得靠经营自己在网络上的这些形象，然后来过下去。我都可以想象他憋着每个收集生活中的每一张图，然后憋着想什么好玩的话往上发的那种就抓耳挠腮的那种状态，我觉得其实挺心酸的，作为一个艺人的这一点上。
可是这哪个人又不是呢？现在中国只要是有微博的，我觉得很多都抓耳挠腮在找这个合适的自己贴人设呢，只不过他们影响力不如这大吧。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对于 social media， 其实明星对于社交媒体，就是明星当中他对他的重视，当然每个人其实都在经营自己虚拟网络当中的形象，这是一定的，但是有人肯定在乎的多，有人在乎的少。薛之谦恰巧是那个依靠微博走红起来的那么一个人，就是他不是王菲，他不是，你知道吗？就是我本身这个微博只是另外一块可能向民众开那么一个小角，给大家看一点我的生活的那么一个东西，而薛之谦就是一个完全依托于网络而重新走红的这么一个人，所以他对这块土地的这个内心的这种纠结啊，和这种这个积极的抓住他的这种感觉，其实我心里面觉得还挺心酸。
但是你要再往深里分析一步，他为什么人设就能成功呢？是因为人设有市场啊，现在大家都人设啊，人设好就成功了呗。所以这是一个大方向、大潮流上的认可，就和这个，最近我回国，我就发现很多人长得都一样，然后那个就是一样的挨过刀子，可怕的那种脸。但这不也是一种认可、一种潮流和趋势吗？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就是这人设给的这种，就是走红毯像这类型的都。
我一直觉得这个东西有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明星啊，我觉得可能和其他娱乐行业比较成熟，就是可能也是受日韩的这个娱乐的影响，就和西方不太一样。就是西方的娱乐圈它更多的，对吧，它其实人物除了少量的那种就是 teen idol， 就是青少年偶像之外，就是大部分的明星本身是依靠作品而说话的，就是他本身的人离大众其实比较 distant
啊，
就是
应该是说有两种这种名人，一种就是以作品说话的，有各种能力，歌、音乐呀，或者是电影什么的；另外一种就是完全就是作为名人 celebrities。
对，
是
但是、
就是、
对是，对，但
是分得很清楚的。
对对对对，
在国内好像比较
美国的真人秀明星，就是你说卡戴珊那一家，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啊。
但是我觉得，就主流的，就是就比如说，就是演艺，对演艺明星而言的话，其实更多的消费的是他的作品。就是跟他个人的整个这个是不是一个好丈夫呀，什么是不是一个好爸爸呀，这个东西跟他这个作品的口碑没有太大的关系。
嗯、
你说、
哎、对，
说到这儿我插一句，就关于人设的问题，那个靳东是、
嗯、
也是一人设崩塌是吧？
对，他也是人设崩塌。他
靳东 OK 继续。我就不从零问起是谁呀、啊、之类的啥话。
靳东这个问题我不太，靳东这个问题我不太好说，你知道身边我所有的长辈的妇女就都是靳东的粉丝，我这个得亏用的是化名、
嗯、
要不然都不敢说话。
就打的都不行了。
我跟你说，那你是没见过中国粉丝掐架，一个团体里面能分为伪粉、CP 粉、团粉，这就光一个团里头都能掐到死，然后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对家，我也真是不知道，就只要对家新闻一出来，哇，一招手就。
我为什么要提靳东呢？就是刚才他说这个人设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多人设并不是他自己，就是说他自己经营肯定是包含在里面的，但是也有各种周边的这些推波助澜的作用。
靳东的人设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呢，靳东他就是火了以后，我承认他其实长得还是挺吸粉的，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看，也算是长相周正帅气。然后特别是就是人到中年，就是散发出那种就是比较成熟男人的魅力，除了头有点大以外，那个我可以理解他在外形上比较吸粉，然后特别是吸妈妈粉。然后他的问题呢是在于，就是说自从演了大量的就是精英的形象以后，就无论是海归的医学博士、外科什么一把刀，还是说什么那种金融大家什么巨鳄，然后霸道总裁，对吧，就是之类的一系列的形象之后呢，他自己自身，我不知道是他自己自身是有这个内心的虚荣心，还是团队想刻意经营，就是想把他往那个就是有文化有精英感的那个方向上去靠。然后于是乎呢，就是他一直属于一种，就是无论在各种访谈当中也好，然后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上也好，都是以一副这个教导大家要多读书啊，什么要做文化人啊，这个演戏就是要演高档的戏啊，就是看不上那些那个。
后来为什么人设崩塌了？因为他
人设崩塌了。人设崩塌的原因呢，是因为他露过几次大怯，就是一次呢是。就是他经常容易说话说大，就是比如说在采访当中，一次是出过一次诺贝尔数学奖事件，就是说说什么自己经常在家里面喜欢读各种各样的就是学术专著啊什么之类的，然后什么还涉猎过诺贝尔数学奖作者的作品，然后这是露过一次怯。然后还有一次呢，是就是因为贴合他的文化人人设嘛，就是有一次搞了一个座谈会，就是让他和李健两个人对谈，那李健是清华毕业的嘛，然后两个人就聊嘛，然后就也是整场尴尬，各种就比如说让他推荐一些书，然后他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本书都没说，说哎你要不要荐书什么的，他就既然你这么爱看书一本都没说出来，他说我就不推荐书，因为我看的都是禁书之类的。然后
禁书啊，禁书啊，
禁书，然后就又显得很高大上，但是就以为自己显得很高大上吧，可能，然后但是在观感又很不好，就让大家产生怀疑，说你是一本书都想不出来嘛。然后包括可能在宣传他那个外科风云的时候，他也自己一直都说什么，哎呀，我这个还为了演戏做很多功课，每天都读医学专著什么之类的这种等等，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这种比较这种人设啊，就是总体来说，我不是说这一个例了，我觉得总体来说，如果大家都互相推向神坛，这人设的非常艰难的话，势必会破功的呀。
然后另外呢，是因为有一天他上来警告，可能是因为有网友先去攻击他，就别人的我不知道什么，他可能是因为遭受到攻击，但是因为他收到私信我也没看见，他就遭受到攻击以后，他就火了，怒了，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一篇文章，然后大致的意思是说，反正里面有很多很露怯的话吧，就也是什么希望大家那个多多去读书，岁月静好，不要上来骂人。然后其次呢，引起众怒的是一句话，他说本人是纯爷们儿，无异于一切非爷们儿的人和事，无异于一切不男不女非爷们儿的人或事有任何接触，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然后一时激起千层浪，说什么意思，你看不起谁，就是你在骂谁，谁不男不女，然后不男不女怎么着了，为什么你是一个纯爷们儿，你觉得自己了不起吗，就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这话什么意思，你在影射什么，就是以及等等就是之类的这些方面的问题吗。
你提的，我对靳东不了解啊，但是你提到的他一不看书，也推荐不出一本书，二把人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拉黑，三 单独提出来恶性攻击，这事件在美国也一个明星也有啊，川普啊。
是的 ，exactly
。这都不算事儿。
对，这他还是小打小闹了，哪比得上我们这明星啊？
嗯，
是。然后结果就，我觉得这点还挺好，就中国现在感觉LGBTQ 对这方面的敏感度还挺高的，就是因为有一个人站出来自己说我是纯爷们儿，所有不男不女的事儿不要来找我的时候，竟然还有这么多人跳出来反驳，我觉得新一代好像在这个方面的这个思想已经比较开放了，
是吗？哇，你说到这个，我那天看那个Emmy 奖的颁奖，然后那个以黑人上去。黑人好像是女同性恋，
首个最佳黑人女编剧奖，
对、
就是、
女同性恋，然后上就是我代表 LGBTQI 吧，说了一串数字，我说好家伙，都发展到这程度了，我是，
哎，
美国
话说回来，反正我们这期是八卦大杂烩嘛。话说回来，我必须得说，今年就是从 Emmy 就能看到风向啊，这我觉得从 Emmy 就能看到整个这个。好莱坞抵制这个川普
白人
这个
啊，我觉得他们做太明显了，
是性别问题。就是今年走的整个不是 race， 是奥斯卡前两年在走 race 的这个问题，然后今年 Emmy 就
直接跟 gender 加上性别，
今年是 gender，今年全是 gender， 今年所有的大奖无一例外全是 gender。你想德国。最佳的 mini series 是那个 Big Little Lies， 那就是一堆女人。
大小谎言，
是大小谎言，那就是讲的那个，完全是一部女人戏。对，家暴，讲的是家暴的主题。然后那个最佳的就是 drama， 最佳剧集是《使女的故事》，那就是一部典型完全
什么英文啊，《使女的故事》
那个 Handmaid's Tale， The Handmaid's Tale， 它就是一个。未来乌托邦就是一个女性主义版的1984、然后、
这性别牌玩的特厉害是吧，
它就是一个对 女性主义版的1984，就是一个那个未来反乌托邦的那么一个小说改编的这么一个剧集。然后你说最佳的喜剧是副总统，那也是那个那 Julia Louis-Dreyfus 都六连庄了，那也是一个女性的讲政治的那么一个剧集，就全是女的，就是完全从里到外全是女性主题，就是我觉得这次还真是
有点矫枉过正了，
对，是
太矫枉过正了。
对，然后关键是电影现在也跟上了嘛，很快那个秋季以后不就得上那个《性别大战》了吗？就是那个 Emma Stone 演的那个，就是
那个今年最火的 Wonder Woman 是吧？那叫什么？
啊，
神奇女侠
啊，
神奇女侠，
神奇女侠其实。我说实在的觉得一般，但是就是哇，大家就觉得好不容易啊，有一个就是
女性主角
的，然后又是女导演，然后这个女的还非常 likable，就是还非常受大家欢迎，就是她本身她以前这个超人干过的事儿她都能干了。他也可以调戏那个男主角、然后还可以把男主角扔、男主角最后死了牺牲了，然后他爆发原力了。
对，美国有点太这个政治正确了啊、
而且电视剧今年火的除了在艾美得奖的以外，今年火过的电视剧基本上都是大女主，西部世界那也是女主。最出彩的就是两个女性角色，
对对对，嗯，
你看我们作为一女性聊天节目，既然不是瞎政治不正确，不是瞎吹捧女性，而是要有真的有见地的来区别对待，嗯，
不过我觉得挺好的，其实我觉得还是。交往过正也有它的好处，
能够交往过正的原因是因为网还在嘛，就是那个网还在，主要是因为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对这个现在这个总统同时是一个 那词儿怎么说来着 misologist 对吧 misogamy 对是一个 misogamist
是一个
歧视女性的人的这么一个反抗，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好莱坞对他 的一个对抗，就是因为总统现在是这么一个人，所以我们
是直男癌，所以大家
就要打脸。
嗯，就是说大家对明星和偶像这个道德的那个这个准绳到底怎么把握，因为我觉得这并不影响他的艺术创作嘛。就是
这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是
一万人，他演技好的话他还是应该得这个演技的奖的呀。
对啊，
为什么因为人烂就一味否定呢？这怎么听着特别文革的，也就是只要是成分不好，家庭成分不好，那你就一切都免谈了。
嗯，所以我觉得美国也有这问题嘛。美国也，你看美国大导演波兰斯基，那个乌迪艾伦，乌迪艾伦都是就是道德上问题很大呀。
哎，不，这两个问题不一样啊。这个索西西老师，我觉得波兰斯基是因为犯罪，这个你越过法律的问题，这是另外一回事了。伍迪·艾伦的问题是在于，就是你可以对他的私生活有评价，但是并不影响伍迪·艾伦的作品上映啊。
对，
中国的
他的作品，
中国的问题就是我一向是就是还是这个观点，就我一直持这个观点，我是不相信审查制度，但是我相信自我审查，就是属于你不应该是有一个公权力告诉你该就是什么样的人能出现，什么样的人不能出现，什么样的人该说话，什么样的人不能说话，而应该是一个你自己审视，或者什么样的话能说，什么样的话不能说，而是应该自己审视自己的言论和言行，就属于哦，我作为一个媒体，我自己审视，我可能不应该说种族歧视或者性别歧视的话，但是并不是由一个公权力来告诉我你说了，所以你以后再也不许说话了。我觉得这个是两回事儿，就是你应该交给市场和人民群众自己去检验，而不应该有一个。
哎，薛之谦也没有说不让他办演唱会，不让他出唱片。
薛之谦这个他没有说不让办演唱会，不让唱片，但是你看他之后还有出来的机会嘛，这是其一。其次，中国对这种就是所谓的中国不是有文件吗？说劣迹艺人
不可以，
说的是劣迹艺人不能出现。
哦，
你就所谓的劣迹艺人，就是你是有过劣迹的，你劈腿也好，出轨也好，吸毒也好。我们的想法是，如果这个人是出现在目前的，他有一定的影响力，那这样的话就会带坏风气。这是我们的 assumption， 就是我们的。
好家伙，这劣迹这俩字儿，这帽子可大了。
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预设，就是我们的文化当中的预设是说，你这个人如果出现在公众面前，那你就应该是一个品行完备的人，你不能是一个品行低劣的人。如果你一个品行低劣的人都能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的话，享受赞美的话，那这个社会就完蛋了。那大家都会纷纷效法，然后这个世风日下。这个，
明白了，这人设这个罪魁祸首就是孔子。
是的，然后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从我们这种就是自由主义的人来说，我们肯定一向都是认为，就是一个人的手艺和他的品行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啊，
一个作家写书写的好不好，和他是不是抛妻弃子，这没有半毛钱关系。一个人就是天天把老婆在香桌上供着，他也写不出煌煌巨著，是不是？这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我老说，如果你要找道德完人，那历史上那从科学家到艺术家到那个政治家，基本上摘光了就没有。
那
你就啥也别学了，你课本里是空的，你话也别看了，音乐也别听了，你就都完事儿吧。但是，
而且我觉得你觉没觉得，就是尤其是越高超的这些技艺高超的这些艺术家们，你比如说哈，那个乌迪·艾伦，或者再说一个比较大家都比较熟悉胡兰成，我觉得他们都非常容易，就是你知道吧，巧言令色，
成为众矢之的，
就是不是就是成为大家非常迷恋的人嘛，很容易就因为他太对他来说，这个建立一个完美的人设太容易了，他就能把自己说的啊就天花乱坠的，那你怎么办？你就被为之而倾倒，这很难。然后让
什么意思？
容易。
我说句实话，比如说你说以那个谁，以迈克尔·杰克逊而言，那不只是以 MJ 而言，那不止在美国，那基本上都启蒙了一代中国人。
嗯，
就是改革开放以后那一代中国人都是靠他的音乐启蒙的，那是一种对艺术对文化的一种振聋发聩式的启蒙。但是你要是说你看他个人私生活的话，那这放在中国早封杀了。你说这肯定，那你歌还听不听了，舞还跳不跳了，就你还让不让人唱了，你这 舞台上的表演的那种魅力和他个人私底下有没有服药过量，有没有娈童有什么关系。
娈童这个还是我觉得他关键是这事儿不确凿，
他娈童自有法律制裁他，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他娈童我不允许别人听他的歌了，就是他娈童不影响他的歌人是好歌，是不是他娈童他该被抓起来他就该被抓起来，该判刑就判刑，但是歌还是可以听，因为歌是好歌，歌没有错。
嗯，
你就像希斯莱杰那演完小丑以后人家不就 OD 了吗，那歌中国那也劣迹，你奥斯卡也别颁给他了，你奥斯卡奖
什么是 OD 呀、啊、
Overdose
他就服药过量而去世了。那在这儿这大家还深切缅怀，
禁止英语禁止晶片的、
sorry 不好意思就是那你说以希斯莱杰而言，他在黑暗骑士当中奉献了那么厉害的一场小丑的这个表演，这个让奥斯卡在他去世以后给了他颁了一个奖，你就想那要是因为考虑到他是因为服药过量而去世的，那基本上这奥斯卡怎么能给、哎、怎么能奖励这种人呢？
你从这个这种系统啊制度角度中美或者是这个东方西方比较一下这是一说，那你再从这种粉丝的角度，好像我没觉得这西方的这个粉丝对这种这个明星的这种追捧啊、就
是、有
样子
的那个叫什么 Behind
规模大小的相对，
但是不和中国还是不一样，中国那是真肯砸钱啊。我觉得美国没有一个就是没有多少粉丝肯为艺人花，我真的很想给你们看，我那天看到那个王俊凯生日的应援帖我都惊呆了，那真的是全是，那就是绕地球一圈了，都快变成香飘飘奶茶了，都是说从几就追着太阳的速度，从他生日的那一天的当头开始，然后在哪个城市，比如说在东方最东边的哪个城市开始大型的什么 LED 板，然后在最大米兰街头最正中那个凯旋门上拉横幅，那都是那样的，就
是
全球绕过来这么绕场一圈啊，而且什么送他什么终身免费什么。头等舱的机票随便环游，就是因为他说自己的梦想是环游世界，然后粉丝就集资给他什么终身免费头等舱环游世界机票。这是西方的粉丝能比得了的豪迈吗？
不过我觉得西方的粉丝的攻击性还挺强的，就是互相打，就
是
你像那个
啊，是吗？
这边是那个 Beyonce
杨思
和那个谁 Taylor Swift 那阵儿打起来了嘛，不是说那个霉霉因为那个音乐录像带里有一段好像怎么着，因为那个场景有点像，呵，就打的都不行了。
我跟你说，那你是没见过中国粉丝，掐架一个团体里面能分为伪粉CP 粉团粉，这就光一个团里头都能掐到死，然后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对家，我也真是不知道，就只要对家新闻一出来，哇，一招手就过去，而且关键是线下也打呀，那个还是得以这个 TFBOYS 这个为例子，就是肯德基代言，那这个谁的海报的块大一点，那是粉丝都是集体围在肯德基面前械斗啊，这都是。围着湖南广电大楼，然后就是因为你的花篮你的应援物资放在靠中间了，我被你挤到旁边去了，什么什么超上黑白两道，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打群架，这是。
我特别想给那个团子的这段谈话加点字幕和注解吧，基本上。然后呢，但是我们要声明啊，我们不是鼓励粉丝这样做。
对对，
我们想让你们冷静想一想，有意思吗？有意思。
背景音乐请一直循环播放，这个不良行为请勿模仿，不良行为请勿模仿，跟念经似的。
哇，这个
哇 ，OK。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应该，如果能听到这儿的话，我估计也没有要去打群架的吧。要是听到这儿还要去打群架。我觉得还是这个听众再听听我们后面这半个小时的节目。
再想想要不要去，
我们可能没这么铁的粉儿。
是，就是对中国的粉丝都可真诚，真是亲爹亲妈粉。
美国这边还养小三呢，
那个大婆回来收给小三的资产，然后这还不行，就是剩下那个男的的钱是分给大婆的，但是大婆还得每个月付钱给小三养他，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续约之签这事儿说到底也不涉及这个金钱的这个太大的纠纷和尤其是法律纠纷，然后就是说到底是一个艺人的这个人设崩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的这个程序员之死，前妻翟星星骗婚啊，这事儿就有了这个法律啊，什么诈骗啊，什么这种方面的爆料了和纠缠了，是吧？那这事儿我觉得倒是更有社会现象，就现在有多少人骗婚啊，为什么骗个婚这么值钱呢？
我觉得吧，这事儿多多少少和之前宝强马蓉事件一样，就是有一点点就是踩到了很多男性，中国男性的痛点。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中国很多这些草根逆袭的男性们这一辈子最大的噩梦就是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媳妇儿以后发现自己被骗了。真的就是要么就是卷钱走，要么就是带了人来。我觉得这都是这些好容易通过奋斗逆袭了的男士们这个人生最大的噩梦。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也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大家都希望自己通过奋斗拼搏能够走上一定的位置，但是好容易这个到了一个一定的社会地位，到一定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然后想抱得家人归的时候，这就出事了。
我经常是先从冷血的角度不带感情的说，他这个法律程序上是正确的吗？是可行的吗？这个翟星星他的前妻是有权得到这些的吗？
他没，我看了一下整个这个故事让我觉得特别荒诞，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也是事情不完全明朗，就涉及到法律调查，所以很多很多细枝末节也没有办法公布。但是我据看比较正统的媒体的报道，我觉得这事情太荒诞了，就是特别荒谬，就整个故事让我觉得
结婚都不到一个月吧，
是认识都不到三个月，是认识了60多天啊，68天，六十多少天？就是
然后这个他离了4次婚。之前已经，
对，这是后来扒出来的，就整个这个故事前面就哪怕不知道这个女生以前有各种各样的婚史的情况下，整个这个故事根据这个男生自己的交代就荒谬至极，就让我不禁对这个男生的想法就是产生了各种各样就是诸多揣测，就是有点
你认为这男士有点问题？
不，我不是认为男士有点问题，我是在说这男士得多么的想结婚心切才会才会落入，还是说因为我看过当事人的照片，我还是说这样长相的女生对某一些就包括可能马蓉也同理啊，这种带着顶着校花光环清纯可人的这种形象是所有这类男性就无可自持的就像飞蛾扑火似的就奔过去了，要不然的话整个这个过程简不合理。就是，
但是咱就还是那句话，从这个剥去情感的角度上，就从他这技术角度，从他这法律角度，他是通过这个一个知名的世纪佳缘网的 VIP 服务介绍认识的，是吧？
是的，
注册这个作为一个这么有口碑的这么一个网站，不需要就是检验一下他的身份背景吗？然后核实一下他身份信息吗？就是在好像这男的后来提到过很多他并不知道或者受骗的这些信息，也是很基础的一些信息。
可是出于隐私的考虑的话，我不觉得这些婚恋网站有任何的，
比如说有没有婚史，这个需不需要？
有没有婚史你没有办法，这没有办法，这必须得靠
自己
那什么。我相信世纪佳缘的服务条款上面肯定是写明白的这一点，点同意的时候就已经同意了。
而且到最后他要求这个什么1000万精神赔偿费啊，什么三亚房产的时候， 他还有过一些威胁行为，因为这个男的是一个，
对，
好像是一个程序员，还是一个微风的老板，还是怎么就这个软件的这种公司老板是吧？然后他就说，他就威胁他说是利用他这个公司偷税漏税的一些现象，这就涉及到违法了吧？这不是
你。敲诈肯定是违法，但是具体还是一样，如果说情节完全是这样的，那可能就是我觉得最有可能法律上的立足点那就是敲诈，那就是这个是很明确的。但是你说他在就是结婚婚后他要求什么东西，那离婚的时候的条款是夫妻双方协议完成的，就这个
是，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进行敲诈，然后
国内的这个
施压，然后来
离婚的时候怎么，如果没有签婚前协议的话，离婚的时候一般是怎么规定？
离婚的时候一般规定就是那个就是
对半分，
就是不是是自己的还是自己的，自己名下的还是自己的，婚后共同财产对半分吗？
美国呢？
美国这个就比较复杂了，不同的州不一样，就是美国主要分两大类，有两类不同的州，就是一类是比如说东海岸这边，那是实行这个普通法的这波州，然后他们都是就是他们的婚后的财产一般来说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共同财产是就说双方各自可以划归有自己名下的财产，但是好像是说夫妻分的时候老婆是强制之后，就除了你个人名下的财产以外，然后整体的共同财产里面强制占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就是这个是一类，然后但是你们婚后可以有各自自己不同的财产，然后另外在这个西边就主要是加州什么那边一块儿，然后他们那边是 common， 就是他叫就是 common property 的这种州，然后他就是如果婚后以后就全都算在一桌堆儿，然后之后分的时候再分，就是另外反正是两种不同的体系，我具体没有学家庭法，所以我没有涉及到，不是很清楚。
那从那个婚前协议法来说，中国有婚前协议的这种法律条款吗？
当然有啊，就肯定是可以签婚前协议，但是问题是在于这不是一个
社会可以接受的。
对，主要是因为中国人他觉得你签婚前协议主要是为了做离婚，为离婚做准备嘛，就中国人是不接受说我们婚前就讨论离婚的事儿，这么一个事儿的，所以我觉得除非你大富大贵之人，要不然的话签婚前协议的很少。
我觉得好像签婚前协议美国人也会有，就是觉得有点奇怪吧，除非你特别有钱，普通家庭可能签婚前协议的也没有那么多。你像我记得那个欲望城市里头，欲望都市里不是还有一集，就是那个 Charlotte 刚开始结婚头婚的时候，跟她老公那个也非她婆婆非逼着她签婚前协议，然后她就不愿意嘛，然后纠结了好长时间。
啊、对，是的，就是这个是。我觉得近几年签的越来越多了，以前可能不多，而且我觉得在只要是家里面就是中产以上基本上都会签，我个人看到。
那现在这个还不到案件啊，这事件发展到什么程度了？是有人会起诉吗？是必须得苏家这个跳楼自杀的这位程序员的家人进行？
现在看样子好像是这样，似乎是要这样发展，因为双方就是都找了律师，我觉得应该是会向那个女方寻求赔偿吧。我觉得他们是更多的想要追回财产，就是试图证明女方有这个敲诈和诈骗的嫌疑，然后这样能把之前从男方这边弄过去的财产再追索回来。我觉得这是应该是男方这边的诉求，这比较可能性比较高。然后女方这边肯定是要尽量的是说所有的一切都是本着自愿然后有协议的这么情况下然后进行分配的，所以应该就是这是双就是要保住已得的这部分财产，然后并且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吧，就是说就不许对方在名誉上什么进行就是侵害什么之类的这种。
你现在这个骗婚特别时髦吗？特别流行吗？特别普遍吗？
不是，我觉得关键是他岁数不小了， 我就觉得反正也挺神奇的，因为我听到的我周围的白富美们全都在抱怨，就是国内如何如何不好找对象，他居然骗婚骗了四次，我就觉得特别佩服，这是什么女性的一个先锋啊，简直是，哎呀，我觉得
骗婚才好骗啊，你要是真想真心实意找对象，那肯定就是你要找，
当然难了，
当然难了，你找骗婚只要对方有钱你能骗就行了，这肯定是说你找一真心实意想跟人过一辈子的对象比较难，这很正常。
嗯，但是 不过他就是他骗的这些对象我觉得品质也都不错吧。
对，我个人想说，就是其实
暴露了索西西同学的这个标准不高啊。
我是觉得可能是不是骗婚不好说，因为他可能只是想寻求一个经济上的那么一个东西，就是至于会不会这么快离，我觉得他的目的并不一定是我要立马就离婚，我再去找下一团，就是他的想法应该是，就是我就能傍上一个大款，然后不合适我就离我就要一笔钱，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比较好，就。我觉得、
好像不发，好像不想，因为他这闪四次结婚离婚是闪婚闪离啊，
闪婚闪离并不是他提的，他并不，
还有一天领的，
是，并不都是他提的离婚啊，都是男方对于他在经济上的索取无法接受，然后是男方提出离婚啊。你觉得如果有一个人对他的这个诉求概括承受的话，我觉得他会一直不停的索取，我干嘛还费时间去套下一个，要是有人源源不断能给我钱的话。
嗨，我觉得这事儿如果他自己想走的，他制造一借口也可以啊。
不，
所以
他为什么要想走，如果他所有的一切的目标是，除非他说我外边还有一个我真心爱的人，我就是为了圈一堆男人的钱，我圈到两个亿我再去找一个我真心爱的人。
他就是来骗婚了。骗到了结婚了，理论上他可以拿到钱了，他又想走啊，但是他没必要他提出来，
不是
让对方来，
我的意思他走了以后他不结，就他找这些人他就是故意找他不喜欢的吗？还是他其实可以过的？还是他一辈子就不想结婚，他就想一直骗下去？那能骗到几岁呢？他已经30多了。
哎呦，人家都骗了上亿了，那为什么？
对啊，所以
已经够了吧。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就是什么叫骗婚，那女生傍大款算不算骗婚？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如果找到了一个经济基础好的，那我就一直让他给我在经济上满足我，那一直满足一直满足不离婚，那算不算骗婚？
那当然不算骗婚，
就不算
骗
婚，
就是通过婚姻然后得到经济这个手段，然后并且就是婚姻不存在了，这是我觉得骗婚的定义啊，就是尤其是
发
这种，
我只是觉得他这个东西不，我只是觉得他这个东西不可持续发展，就他这个手段，我甚至更愿意相信说他找每一个人都是想说，如果你能继续支撑我这个经济上的诉求，我可以一直下去，我不用再花时间精力找下一摊啊，你哪个成本高，哪个成本低啊？你越往后肯定成本越高，他肯定是年轻貌美的时候。更年轻的时候钓到的更好，你越往后
那他可以觉着他可以设置一个期限，说是我40岁之前无论不管能接离多少次，到40岁的时候然后我再定下来，然后他现在还没到那程度，所以他就对呀、所以这个很难揣测他当时怎么想的，但我觉着要让我相信他
是
每次都心甘情愿打着过一辈子的这种计划过，然后突然熬不下的这种可能性很小，尤其是这种当天领证当天离的这种可能性，这
我觉得这主要在一个骗字儿，他这个建立，他要是能跟人家过一辈子，他这个骗字儿就得去掉，而且关键是这些男的他愿不愿意，就是能不能接受这个女的之前离过这些婚，我觉得这个苏小茂之所以跟他离，就是也是接受不了他之前有过婚史。
不，他结婚之前就知道这女的有婚史，是这样的，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个剧情荒诞呢，是因为我看这个剧情我觉得特别可怕，是这个男的他在认识这个女的一段时间很短的时间之内吧，就是在他身上以每天花30万的速度在他身上花钱，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很吊诡了。然后之后在他们宣布要准备去领证的前一天，然后那个女的告诉他说自己以前有婚史，然后还要去拿这个离婚的这个协议书，还是就最后的那个判决书嘛， 然后之后这个男的就听了就不是很高兴，然后之后但是还是陪他去了，就为了要跟他结婚。然后去领回来那个离婚的那个书以后呢，然后这个女的还不给这个男的看，然后这个男的说我要看，女的说你想看可以啊，再给我88万。然后那个男的又给了他88万，然后看了一眼这个、对，我就说这故事很诡异嘛。然后之后那男的就又给了他88万，然后看到了这个书。看到了以后呢，这女的还嗔怪这个男方说，都是因为你要跟我结婚，要不然我都不用去把我那个婚离了，这样的话我的户口上就不会有一个离异的这个东西，我现在为了要消这个记录，我还要去找我当警察的舅舅，所以还要花40万。然后那男的又给他掏了40万。想想这个故事是不是很吊诡，
典型的尼日利亚王子的故事吗？
然后就不停的在给他掏钱呀，然后是直到这个女的就是说要问他要1000万嘛，然后这个男的觉得那个不行了，然后这女的说我要这个举报你这个那什么，我要举报你偷税漏税，然后这个事情 sorry。 但是索西西老师，回到你刚才的那个点，你说男的会借就是骗这个字儿，他之前有没有婚史？但是你要知道，很多可能打心眼里跟人过一辈子的女的也骗了，或者打心眼里跟一个女的跟一个男的过一辈子的女的骗了，打心眼里跟一个女的过一辈子男的也骗了。大家结婚的那一刻有多少信息是没有告诉对方的都很难说，谁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你说有多少有过婚史瞒着对方没说的，有过多少以前有过特别不好，比如说男的有，我这么说吧，就是中国网民们不一定能接受的，男的搞大过别的女的肚子，女的为了别的男的堕过胎，那这些事儿可能都没有告诉后来自己的老公老婆吧？你觉得这个叫不叫骗？
嗯，可以理解。嗯，我们在
骗的 level 还有
谈，
但是我想知道这个骗婚，如果就是骗婚的定义，在这个
在要
律里
上，我觉得
法律里头有没有规定，就是有没有规定什么样叫骗婚，然后骗婚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惩罚或者赔偿，有没有法律里有没有这种规定？
所谓的骗婚，那其实是骗钱，骗婚呗，
啊、
法律赔偿是
对呀、
啊，你骗
对，就是你法庭要说那这前妻应不应该得到这钱，如果他证实是骗婚了、那就是有没有法律规定说如果证实他是骗婚就这钱他就不是
你这骗婚没有办法定义啊，你这怎么样算骗婚，就是他你没有你法律上没有这，除非你说我经济上我拿了你的钱这叫骗婚，你如何去证明一个人他的心理状态说我跟你结婚的时候就不是想跟你过的，这不存在，这个就法律上肯定是不存在这个概念的，你肯定是得有，比如说我坑了你钱了，我这个叫骗钱了，就不存在骗婚这个概念，你没有证据啊。
哇哦，我真是觉得，我觉得中国人民的这个智慧真是无穷大，就是你有什么样的规定，它都会有 loophole， 都能找到漏洞，然后，哎，我现在有点消极，我回去。我这次回国的时候也发现说有人，以前不是有人带同事打卡吗，后来发现他们开始有这个把最新的科技运用到这个脸部识别技术或者是指纹什么的，后来网上就开始卖这种全办公室人的指纹套，大家每一个人都拥有全办公室人的指纹套，就可以这样帮大家互相签到。
天哪，
哎呀，
嗯，哎呀，
所以 我们
再来讲讲这个世纪家园吧，
我，
这世纪家园这事说的是不光是他这个对信息的这种检测啊，核实啊什么没做到，
不，
还有
我始终认为他无法做到核实，
就比如就还有就是很多注册进去的人本身就是骗子，比如说进去就是专门骗婚的有骗婚团，然后呢或者不骗婚，比如说是这个。小额贷款的或者是乱七八糟什么的也都注册上去，以这种名义这个平台来接触更多的客户。
对对对，好像我也是听说有，我有朋友以前也曾经享受过这 VIP 服务，然后他当时就说这个，当时他也听说，就是因为他 VIP 必须要给你推荐好的嘛， 但是他们真的推荐不了好的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找他们的就是其他的客户，就比如说他没看上你，但是呢他为了给红娘做个就是给红娘做个什么，这叫什么，做个数，冲个数吧，然后呢他也去、
嗯、
然后他去跟你聊两句，也不说你好也不说不好，反正就是没第二面了，但是呢因为他肯定达到了你的标准，所以呢他就算冲个数来一次，然后呢那红娘到时候再给他介绍更好看的人去。嗯，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首先吧，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有文化差异，就是因为首先这个像世纪佳缘这种它存在的和美国的这种所谓的 dating app 就是这种你约会婚恋网站，它的这个初衷是不一样的。就中国讲的是条件上的 match， 就条件上的匹配，就这不是门当户对，
嗯、
就是女的要漂亮，男的要有钱，就差不多是这样。
嗯、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成功人士，我就要找一大美女。对、
嗯、
我这一大美女，我就要傍一大款，就大概是这种能够对上的这种东西。所以他而且完全是以结婚，就是硬生生是以结婚为主。其实美国大量的婚恋网站，它不是最终以结，不一定都是最终以结婚为导向，只是为了让你们交流。
分别有生理需求的，有现实需求。
对他就是因为他没有那么迫切的一个通过结婚，就像我刚才说骗婚这个概念很难，就在我听到过国外比较多的说骗婚的这种都是杀人。就是最终不是以杀人为目的，比如说三个老婆
吃肉，以吃肉为主，
就是比如说一个男的，他为了得到他老婆的那个保险金吧，就是人身保险，就每次给自己老婆保一个险，
嗯、
然后之后让老婆出意外死了，就是这种。就我其实从这两个事儿当中得出，这中国真是经济发达了，现在这分手费都千万起步，我真的是目瞪口呆啊。人民群众生活太好了，这个都太富裕了。
这是代表了大众的吗？
这个我觉得不一定不代表大众啊。我觉得我觉得美国他们那些什么 prenup 啊什么的，不都是为了防这个的吗？但是实际上他们分手费都挺高的，那个谁也落了不少的吧？那个叫什么玩意儿来着？邓文迪。
哦，对，是美国这个是法律保障嘛，就是你是属于如果夫妻两个人那个离婚，那男的得给，不是，那有钱的得给没钱的配 alimony， 这个是没办法的一件事情。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中国在没有这个相关法律框架，这个继承的这个法律框架的情况下，这个现在随便分个手都得互相倒腾好几千万资产，这个太吓人了。
不是，就是那个程序员那事儿是都涉及
的。如果真有的话，我觉得其实并不，就是其实也挺合理的。他如果真的，我就是说啊，就单说，并不说就这个案，就是说如果这个你男方确实比女方有钱到这么多的地步，那你。就是婚后这个分手然后付赡养费，这是一个非常 common 的，你要维持。我记得我听说反正有朋友就说在欧洲也是，就是你的赡养费肯定是要保证女方维持之前的那个生活的品质的，所以那肯定少不了、
哦、美国这边还养小三儿呢，还有那种男的，比如说那个外头有一小三儿，就是我们都是学 case 的时候学到的，就是男的外头有一小三儿，给了小三儿一个 promise， 说会 look after her， 然后男的死了，然后那个大婆回来收给小三的资产，然后这还不行，就是剩下那个男的的钱是分给大婆的，但是大婆还得每个月付钱给小三养他，就是这么一个关系。
但是必须有这么一协议。
对，就是得有一个协议。
中国有 prenup 吗？有婚前协议这个
有婚前协议，但中国人
法律依据吗？
中国人不签的，中国人觉得伤感情。
所以这个国内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我就看见他这个离婚能当天结当天离，美国离婚没这么容易吧？
美国不行，
美国可以啊，美国
可以的，
注册了然后可以取消，就是直接反悔了。
72小时之内
反悔了，但是不是离婚，而且也不会在你的这个 记录上头有写过离婚，你还是未婚。
专业词汇叫 annulment。
annulment。
就但是不是，但是真的就是坐实的婚姻没有说，就是不是说不是说这个当天结当天离，但是也不能48天离，是吧？
哎，国内不是得去回去劝吗？得先劝，
对对对，
劝好长时间都不让离的嘛，怎么现在可以当天离了？
其实是
社会发展，
照道理说不可以，就是中国是第一步，你得先说你要离婚，第一步得是先调解。就一般是不会让你离的，得先调解，调解不成才让你离。
啊、
所以我不知道各中的关窍是什么，但是我听着觉得
估计还是他那个在公安局的舅舅，
是可能是，那这事儿归民政局管。
好，今天我们就先八卦到这里，不要走开，回来之后我们教给大家一个性感英语 ，sexy English。欢迎来到性感英语 Sexy English。 今天我们要教大家的词儿就是婚前协议 Prenup， P-R-E-N-U-P。 很显然这是一个名词， Prenup 其实呢只是一个缩写，全名是 Prenuptial Agreement。 Prenuptial Agreement， Pre 是之前的意思，这个词根 Nuptial 是婚姻的意思， Agreement 是协议的意思，所以连起来 prenuptial agreement， 婚前协议，简称 prenup。 好，我们举个例子， If I'd have had a prenup, I'd still have a car and a place to live。 如果我当时签了婚前协议，起码现在还能有个住处。哎呀，简直是我们这第二季的最后一期，搞了一个大杂烩，八卦大杂烩，来总结一下这个最近的纷纷扰扰。同时呢，我们也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看看我们需不需要再进行第三季的节目的录制。如果需要的话，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的话题，和我们的走势？
应援，
对对对，
来应援我们，赶紧
铁粉来应援，
被我们打 call， 被我们疯狂打 call，
不需要这些物质应援。您在这个蜻蜓 FM 后面给我们留言，我们都看了啊。有些你骂我们，我们都也看着呢。我们心眼大，让你骂，但是你好好接着听，然后应援一下，应援一下，给我们出出好主意。然后我们希望能有机会在第三季再来谈论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话题。还能跟我们的铁粉互动，接受应援，欢迎应援。感谢大家的陪伴，感谢美女老师团子和那个导播索西西的激情参与。别忘了收藏我们的频道，给我们留言评论，打个赏，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美女老师 FM。 我是 Alex， 祝您身心愉快，我们最好希望下季再见。